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谢谢 Kelly 组长的报告。所以呢，我首先呢，还是我要非常感谢牧师，真的是让我呢可以在这里呢分享讯息。然后呢，也很感谢呢新生命国际教会呢，真的是让我在这里可以分享，也很感谢，更感谢各位家人呢，真的是坐在下面这样听我分享这些东西，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所以我就直接进入讯息了哈，我就直接进入讯息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福音的系列里面，牧师问我说：“哎，问我要分享哪一些讯息？”所以呢，我祷告了，我寻求了，我觉得我要来分享浪子比喻的故事。我的主题呢叫做浪子比喻的四位主角上，也就代表呢下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我会讲下，所以呢我会讲两篇讯息，都是主要在于浪子的比喻。所以呢我今天会讲其中两个主角，下个礼拜呢会讲再讲另外两个主角。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完全懂我在分享什么呢，我觉得两个礼拜都要到，好不好？两个礼拜都要到。我有这个。所以呢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我自己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要分享我的爸爸，我想要分享我亲生的爸爸的故事。所以呢其实呢我父母呢很早呢，其实蛮早，在我蛮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非常好。在我印象中，我爸爸就是一个很爱跟朋友开玩笑的人，很爱搞笑的人，然后很爱呢讲话的人。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很负责的父亲，他在我的生命中呢其实算是蛮缺席的。他呢在我的教育方面他也算是很缺席，在我很多方面呢成长方面其实是非常缺席的。但是呢其实我很爱我的爸爸，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爱我的爸爸，我总是觉得有一天我长大，有一天我赚钱，有一天我有办法，我一定要好好的跟我爸爸培养关系，因为从小关系都不是很好。然后呢在我12年级的时候，就是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啊，我妈妈回台湾，她就忽然间打电话回来，然后就说呢需要我们赶快回去，因为呢爸爸生病了。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就知道，可能就是那么急着要我们回去，就是一个就是对啊没有办法医的病。所以我就一直跟我妈说到底是什么病啊，然后她那时候都没有说。所以呢她就一直要我们回去。后来呢才发现呢原来我爸爸得了肝癌，而且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肝癌末期了。我还记得我们坐飞机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去 一回台湾过不久就去医院，看到我爸爸呢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瘦，他真的是受到呢疾病的折磨，然后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都觉得我没有一个做好一个儿子的身份来照顾我爸爸。而且你知道吗，从小我跟我爸爸关系就不算很好，我很怕，你知道我很怕打电话给我爸爸，因为我妈妈总是呢要我们打电话给我爸爸就是要钱，所以呢我都很希望我可以打一通电话给我爸爸，只是谈关系就好，只是谈最近如何。但是呢总是我妈要我打电话给爸爸都是为了要钱。所以呢我在台湾看到爸爸这样呢心里很难过。爸爸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医院，所以彰化的基督教医院这兽医的。然后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其实也信主了差不多3-4年，所以我都觉得我听过很多圣经的故事，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神有一天一定会救我爸爸，他一定会活起来，他有一天会忽然间医生会说他的癌症全部不见了。所以我都一直跟神这样说，然后我都一直这样相信。但是呢那时候医生就跟其实我就跟家人讲说呢要把爸爸送去安宁病房，你知道我爸爸坚持不要去安宁病房，因为他知道进安宁病房就没有机会了。那时候我心里就在说不行不行，进安宁病房绝对不能进安宁病房，因为医生不知道他会得救。但是呢就在我们 就在我们不久之后，就在我们回台湾不久之后，就后来有决定要回来美国。但是呢，决定完之后的几天，我爸爸送进安宁病房，三天后呢，他就去世了。他就去世了，我记得那一他去世的是在有一天的晚上，然后就接到电话，然后我们就连夜赶着计程车，然后去了医院。那时候看到我爸爸冰冷的身体，完全不能动，我真的好难过，我真的心里很难过，我没有做好一个儿子的身份。然后呢，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忽然间有一股香，就一种感觉，就我爸爸会活起来，你知道，我爸爸会活起来。我们坐着计程车，不是，我们坐着救护车，那时候就要回我的爷爷奶奶家，就带着我爸回爷爷奶奶家。那时候我爸爸还戴着那种呼吸口罩，然后呢还有在动，然后我就说其实他还活着，他有在呼吸啊。但是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台湾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因为不想要死在医院，所以呢这个呼吸口罩要等到回到家之后才拿下来，然后才宣布死亡。然后我都一直相信我爸爸会活起来。后来呢，我爸爸就开始要办一些很多在台湾都有很多那种道教的仪式。那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是相信台湾的那种传统宗教。所以呢，我爸爸就放在了那个冰库里面，因为要经过很多仪式。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爸爸会有一天会从冰库走出来。他会说好冷哦，怎么那么冷，然后他就会从冰库走出来。有时候我会偷偷的呢跑去看一下，从在冰库看我爸爸一下，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应该会活起来。拉萨路都可以三四天后复活了，我爸爸也可以，神也可以做到。然后呢七天，好像台湾有什么七天啊还有十天过去之后呢，我们就要把爸爸呢送去那个焚化厂。然后呢，送去焚化厂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时候我心中都一直觉得我爸爸会起来，一直直到呢送进那个焚化厂里面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会说好烫哦，他会跑出来。你会觉得我信心很大，很信心很大，神会拯救我爸爸。但是其实呢，我并不是信心很大，我是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呢，就Fast forward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我都会忽然想起我爸爸，然后我都会觉得我爸爸他还在台湾，然后我就觉得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会跟我爸爸讲话，就、哦、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但是呢，我会忽然知道其实我爸爸已经不在了，然后但是我心中就忽然间我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我觉得我爸爸还在。那时候我忽然，以前我都很不相信那种不承认亲人死去的那种人，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感觉到，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爸爸还存在，然后我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所以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晚上我都会很难过。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有那个叫什么 life insurance 人寿险，然后人寿险有留了一大笔，但是留的呢，后来我们去查发现是留的是给他的后来再结婚的妻子跟女儿。好笑的是呢，我们去人寿险的时候发现这些钱是给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在那里我完全听不到这些事情，我只听到一件那个人寿险的经理出来跟我们讲说，哦，这个可以，因为我妈妈其实蛮不高兴的，就是说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为什么我爸没有留任何给我们？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经理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难过。他就说呢，我这个 case 是他做的，他那时候有去看我爸爸，他呢，我爸爸痛到呢一直在地上打滚。然后呢，我记得，你知道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一切在台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哭，一滴眼泪都不敢掉，因为我觉得我不值得掉任何一滴眼泪，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好，我再分享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呢，我妈妈后来再婚，就是现在呢，我们的继父。他在几年前呢，因为他有做一个开刀，然后他鼻子有很多良性的肿瘤，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开刀，去把这些良性的肿瘤拿掉，就希望可以帮助他的呼吸。结果做完这个开刀之后呢， 他的状况呢就一直走下坡，他状况就一直走下坡，然后呢他就开始不想吃东西，然后呢他就开始呢很不舒服，然后呢他又开始精神有点恍惚，所以我很担心，我非常担心，非常难过。然后呢我还记得有一天要来星期五的小组的时候，我还在他床边，然后喂他吃饭，然后我一直那时候 Leo 还没生出来，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就说 Daddy 你要吃啊，然后我还一口一口喂他，然后吃那种流质食物，然后他就从嘴巴堵出来，然后呢我就很难过，就很希望他可以赶快把食物吃下去，这样身体才有体力。结果有一次的主日回家之后呢，他就真的后来他就真的没有意识，然后呢我们就紧急把他送去急救，后来发现呢是那个血钙指数过高，所以他精神恍惚，所以医生赶快做急救。那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感谢家人的祷告，要是家人还记得的话，后来我爸爸的状况就好起来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神说，神啊，我爸爸那么喜欢打高尔夫球，他一定要回去再打高尔夫球，他一定要看到Leo的成长。结果呢我很感谢神救了我现在的爸爸。然后呢几个月前他又同样的状况又在发生，我还是很感谢神呢，后来医生有发现他的状况原因，因为他的甲状腺他的甲状腺的分泌的东西有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把它剪掉，所以呢就让他的血的钙指数不会这样的过高，所以他现在还是星期六都可以去打球，所以我很高兴。好，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呢？也许呢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我对我爸爸的故事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故事。但是呢我今天特别想要分享我爸爸的故事，因为呢我亲生的爸爸并不是很有责任，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继父虽然呢不是我亲生的爸爸，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真的是很负责的人，他很照顾家庭，他很照顾家庭的很多事情，他很会修理东西，他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父亲母亲对小孩子都很重要。而我要继续，好，我先停在这里。我想要说父亲跟母亲对小孩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要停在这里。那我现在这是我的前言，前言好像特别长，然后我要进去呢，今天我还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父亲，我的另外一个父亲就是我的天父。那我要借着这个浪子的比喻来介绍他。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浪子的比喻。来，路加福音15:11-32，来一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放逸浪荡，浪费资财，竟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来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何昌进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所以呢，浪子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呢，大家都听过。浪子的比喻呢，是耶稣所讲的比喻中呢，最广为人知的。曾经有人问一个欧洲的文学家，就问他说：“哎，世界上从人类史一直到现在，你读过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文章，哪一个你觉得最感人？”他毫无疑问的说，他觉得浪子的比喻就是从历史上最感人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浪子的故事。我要分享的第一个主角就是小儿子。小儿子呢，是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整个故事呢，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开始。来，小儿子怎么对他父亲说呢？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并不是跟父亲说，哎，父亲啊，你可不可以呢，向我可不可以向你借一些钱？他也不是向父亲说，哎，父亲，我想要呢，把家族产业扩大，你可不可以呢，给我一些钱，让我呢，一起呢，把来投资，然后来扩大家族事业。哦，我应该一开始先说，在这里呢，父亲应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而这个小儿子，他对这样他父亲说，他其实目的就是跟他父亲说，哇，父亲啊，我等不到你死。甚至比较难听一点，他可能就对父亲说，父亲，其实我很想要你赶快去，我想要你赶快死掉。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话语。他是这样，很好笑，对，他是这样对他父亲说的。在当时是非常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相信在现在也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事情。要是呢，我敢对我爸妈这样说，他一定一掌打过来。哪有儿子对父母这样说的？耶稣一开始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非常荒谬的事情。结果呢，更荒谬的事情在下面，就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等一下还会回来谈父亲。他父亲竟然把产业分给他，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结果小儿子怎么做？他拿到产业之后，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所有的一切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你看哦，父亲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农场，很大很大的地产，很多很多的牛羊，应该也有很多很多的仆人。但是在这里写说，过了不多几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呢，小儿子一定很便宜的把他爸爸的地产卖掉，很便宜的把牛羊卖掉，很便宜的把仆人卖掉。这个小儿子非常不看重他爸爸的产业。在这里呢，我一开始想要先分享，我们生命中我们常常都有这个小儿子的灵。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常常不满足，我们常常不满足我们的父母，不满足我们父母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常常不满足牧师， 我们不满足老板给的薪水，我们不满足我们在关系跟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生命中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满足，所以他才会跟他父亲讲，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我要自己来。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常常会有很多的不满足，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抱怨。然而因此我们也有，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常常轻视很多事情，尤其轻视神给我们的产业。你知道我们嘴巴是带有能力的，我们常常轻视神所给予我们话语的能力，我们用话语去骂人，我们用话语去乱讲话。神有时候，儿女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没有好好对待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没有好好面对自己的儿女。你知道我有一个亲戚，有一个远亲，他呢，他生了一个小孩子，但是呢，他就把小孩子丢给他爸妈照顾，然后他就自己呢，每天都跑去夜店里面混。你看，我们常常不注重我们神所赐予我们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注重，我们轻视了神所给我们的才干，神所给我们的才能。这次呢，我在有时候我们甚至轻视了神所给我们的生命。这次我们在牧主的时候呢，我听到一句很震惊的话，就是说马丁马牧师就是说，很多人自杀的人就是不知道你的自己的生命有多么可贵。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我们不要轻视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不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而这个小儿子却不满意他的生活，却轻视他父亲的产业，所以呢，他呢就决定要自己出去闯，决定自己去享受他所想要做的，决定自己去做他所想要做的事情。他应该就去一个大城市，有人说可能像是 Las Vegas 一样，在那边吃喝嫖赌，去那边用尽家产。他带了很多钱过去，那时候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酒肉朋友。但是，谢谢。但是有一天，就在有一天，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这个呢，一个带着一个不满足的心，带着一个轻视的心，会带我们进入到犯罪。然而呢，在圣经里面讲说，暂时享最终之乐，意思就是说最终之乐是暂时的。最终之乐是暂时的。牧师常常用一个例子在分享最终之乐，就是讲说我们就像是我们去 Las Vegas 赌博一样，有时候你把钱投进去，然后你就赚了一些钱，然后你就觉得哇，这怎么那么好赚，然后你就一直投进去，然后直到你全部的钱都没了。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人，他真的是去 Vegas 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把钱再投进去里面，然后他一点都不在意，一点都没有在思想的，他一定要把身上的全部的一毛钱都把它用尽，甚至在机场的时候也要把它用尽。但是在最终的之乐是一个暂时的，而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所享受的最终之乐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呢，当他耗尽一切所有了，他就遇到一个大饥荒，然后他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呢，打发他去田里放猪。这里非常好玩，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对猪是看猪为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当那时候耶稣分享这比喻的时候，听的人可以非常的了解，说这个人已经走到一个低谷中，而且是不能再低的地步。结果耶稣又继续讲下去，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哇，多么惨啊！你说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哇，他连吃猪的东西他都想要吃。我们以前有我的爷爷奶奶是住在乡下，所以呢，我很 很知道，就是猪有时候会经过猪圈，那个猪圈的味道，你从远方你就可以闻得到。你甚至想要吃猪所吃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已经走到一个他没办法再低的地步。耶稣用这个比喻在讲说，有时候我们会走到一个我们觉得没办法的地步。后来呢，他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在这里的故宫呢，不只是一个长期的工人，而这里的故宫只是一个 daily 一个临时工，所以连他父亲当时的临时工口粮都还有剩，他怎么可以在这里饿死呢？所以他就起来，他说他要到他父亲那里去，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所犯的罪恶非常的羞愧，非常的 shame， 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其实我参加青年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罪恶而感到羞愧。那个牧师有一首歌叫做《黑秀美》，你知道，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我们青年学校第三期的主题。他就讲说，我们虽然很不好，但是其实我们是秀美的。在他们当牧族的人就跟我聊到，就他们去一些红灯区，就是一些妓女，就是说他们去墨西哥那个部分地方，然后传教的时候，然后他们去跟妓女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们当那些妓女听到这首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哭了。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丢脸，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很不配的。而现在这个儿子，他就有一个罪有应得的心态，他就觉得他处在这里是罪有应得的，他就觉得他很羞愧。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勇敢，因为他很勇敢，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然后他就说他要起来，他要到他父亲那边去。然后他之后他就于是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你看，有时候呢，这是一个悔改的路程。人的悔改是有动词的。他这里路加在诠释这个的时候写得非常清楚，他都是用动词。他醒悟过来，他要起来，于是起来。有时候我要分享的是，我们的悔改是要有行动的，我们的悔改是要有行动的。其实很多很多基督徒在以前怎么过生活，成了基督徒之后也怎么过生活，世人如何我现在也如何，但是其实悔改要有行动的。你知道大卫鲍森很喜欢举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一个人，然后骑着摩托车，然后骑那种重型机车，然后穿着皮衣，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人，然后就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后骑到大卫鲍森的面前。然后他那个人就跟牧师讲，就跟大卫鲍森讲说：“牧师，我要受洗。”然后大卫鲍森就跟他讲说：“我不随随便便为人受洗，但是你先回去问问看耶稣，你生命要改变什么。”这个人就说：“好。”然后他就骑着车噗噗噗噗噗离开了。一个礼拜后呢，那个人呢又骑着他的重型机车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骑回来，然后他就来到大卫鲍森面前，他就说：“然后呢，大卫鲍森就说 ：“What do you mean？” 就说这个什么意思？他就说：“我去问耶稣，耶稣叫我不要咬指甲，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咬指甲了。”很好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笑。那个人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咬指甲，大卫鲍森就说：“好，我可以为你受洗了。”今天即使这么小小的一点事情，都是一个行动，都是一个悔改的行动。我等一下还会再回来这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要有行动，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也可以。好，当然，我们分享完了小儿子， 再来就是父亲。父亲是我要分享的第二个主角。所以呢，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叫做浪子的比喻。其实浪子的比喻是后来人给的那个 title， 后来人给的一个题目。但是呢，他说在圣经，在英文圣经里面是浪子，就是子是那个 S， 就是说没有加 S 的，所以是一个浪子的比喻。但是呢，后来大家读了这个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浪子的比喻，是浪子们的比喻。他其实讲了几个不同的浪子，其中一个其实就是父亲。这个浪是代表浪费，所以不是坏的意思，所以是浪费的父亲。所以我要讲这个父亲是一个浪费的父亲，他也其实也是一个浪子。好，怎么看呢？耶稣又后来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给我把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是一个整个故事最荒谬的一个部分，父亲竟然把产业分给他们，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会这个父亲为什么想要把产业分给他自己的小孩子？这个很不合常理啊！如果我去跟我父母讲的话，一定是被打一拳嘛。但是神呢，却用了一个经文告诉我。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说：“我说，就耶和华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跟从我。”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对以色列说：“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你们就可以称为为父亲，就不会再不转，就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就会转来跟从我的意思。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父亲的心为什么想要把产业给出去。他想要把最好的给这个小孩，因为他想要把他可以给的给这个小孩。他想要把他，因为有儿子，有大儿子，有小儿子，他想要把全部可以给小儿子全部给这个小孩，用意就是说他希望这个小孩子改称他为父亲，而且转向他。哇，父亲是这样，这个父亲是这样渴望把最好的给这个小孩。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相信当时的邻居一定会觉得这样，哇，这多么浪费的爱啊！这个是一个很浪费、很浪费的爱耶。他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一个这样的小孩，这样小孩又不珍惜，这不是很浪费吗？但是你知道吗？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很浪费的爱。他愿意即使尝试把全部的都给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称他为父。很可惜，我相信当时这个父亲就是有这个渴望，想要把最好全部的东西给他。但是这个小孩子还是跑了。跑了之后遇到饥荒，饥荒之后去喂猪，喂猪之后呢就忽然起来之后呢，就回转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特别把这个跑给 highlight 下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讲说天父是用跑的。只有这里，天，我特别有去查，你知道，当协同传道他们说在传讲这个讯息，就说真的在圣经里面很少用跑的字，大部分跑都是逃跑，80%-90%都是逃跑，有几个是用跑的，但是没有讲说神是用跑的，但是这里却是用跑的。为什么神要跑向他的儿子，而且还连连与他亲嘴？他为什么要跑？因为他很兴奋，他终于看到他这个儿子回来了。他这是有一个有背景的，你知道吗？这其实是有个背景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小儿子如果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邻居或者认识的人是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小儿子给打死的。所以这个父亲呢， 这个父亲很不希望看到他小儿子被打死，所以呢，他就一直坐在门口，一直坐在远，一直眺望远方，在等他儿子回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想要第一个跑到他儿子那边。而且不只是这样，这个父亲呢，一定比任何人都还早起，你知道吗？这个父亲一定比任何人都早起。要是儿子早上回来怎么办？他一定要比任何人都早起，坐在那边看着远方。那他也一定比任何人都晚睡，因为要是孩子晚上回来怎么办？要是先被别人看到怎么办？所以父亲就在那边坐在门口看着远方，比任何人早起，比任何人晚睡，就在等着他的自己的儿子回来。我在准备的时候啊，我神忽然给我一个看见，神忽然给我一个很好玩的看见。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上天堂会后要干嘛吗？有没有知道上天？有没有人想过，我们信基督教上天堂之后要干嘛？敬拜神。哎，有很多人这样讲。你看，对不信的人可能讲说，上天堂就是哦吃喝快乐嘛，对不对？上天堂。然后呢，有时候你想想看，哇，如果只是上天堂只是吃喝快乐，好像天堂也不是很什么。后来呢，当我认识了相信的认识了基督教之后，有一个长老就告诉我们，哎，我们上天堂不是只是吃喝快乐，我们还要敬拜神。然后就说，哦，原来还有敬拜神哦。我想想，如果只是吃喝快乐跟敬拜神，好像也没有什么嘛。然后呢，你知道IHOP 在 Kansas IHOP 的 Mike Bickle， 他就真的是一个很会讲末世、很会讲末世讯息的人。他总是讲说，我们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吃喝快乐，我们其实有很多事要忙的。神要我们重建耶路撒冷，他讲了非常多。他讲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掌管很多很多的城池。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天堂的时候，不是只是吃喝快乐，是很多事情的。然后呢，我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觉得我在天堂都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对啊，神在天堂都在干嘛？为什么我们上天堂之后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什么神不现在赶快做一做，等我们上天堂的时候就完成了？神想要跟我们，当然重点很重要的是，神想要跟我们一起掌管，神想要跟我们一起合作去掌权，神想要带领着我们。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神其实没有心情做任何事。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们离开了他，他比任何天使都早起，也许他们不用睡了，只是个比喻，他比任何天使都早起，就是在看我们什么时候要回转。他也比任何天使都晚睡，就是要等待着我们回转。从亚当，神造的人是有目的的，但是从亚当犯罪开始，神没有心情了，神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了。整本圣经，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回转。他做很多事情，在利未记就是非常清楚，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要我们回转向他。神其实没有心情，他其实有很多事要做，但是他就像这个父亲一样。神就跟我，在我准备的时候，神就这样跟我讲，我其实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要等着我们有一天全部回转了，那我们才要一起重建新天新地。然而这个父亲也是这样。第二个我要讲的，你不知道他浪费了他多少时间，他爱他这个儿子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我们常常讲时间就是金钱，你想想看，人类不知道活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神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就是在等我们回转。神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就只是在等着我们回转归向他。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边等待。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 看到他就马上接纳了他。你看他那时候他那时候刚喂完猪，他其实身上都一定是非常非常脏，他一定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有时候那个很多人有画这样的图，但是也许在他的图里面小孩子都有穿衣服，但是有人说也许他可能几乎一丝不挂，小孩子可能已经落魄到不行，他已经臭到不行，他可能比我们所看到的流浪汉还不行。但这个父亲看到上去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抱住他的形象，他不管他的味道如何，他不管他是怎样，他就连连与他亲嘴。不管我们生命走到怎样地步，不管我们生命我们对自己所做犯的罪有多么的羞耻，神是要渴望来抱我们的，神是要渴望来与我们亲嘴的。不管我们生命是怎样，神正在等着我们回去。这时候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你知道这个故事很 detail， 这个故事非常 detail， 他是不是这样讲？但他其实不是这样准备的。这个小儿子走在路上，他就一直在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雇工吧。他就一直告诉他自己，他当他遇到父亲的时候还要这么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段话，把我当成你的雇工吧。但是呢，他遇到他父亲的时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哎，后面的话怎么不见了？你看后面的话为什么不见了？因为后面的话父亲不要他说，后面的话父亲他不说，你不用再说了，你不用再说了。故事是不是非常 detail？ 父亲就堵住他的口，然后父亲就马上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你看这英文解释的，英文翻译的很好， The best robe。 你知道上好的袍子是最上好的袍子，是他父亲拥有最上好的袍子拿出来。因为那个小孩子身上什么都没穿，父亲却要拿最好的给他穿。你看那时候最好的东西，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最好的衣服要留到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这时候父亲就说，他这是最重要的时刻，他就要拿回来，他就要拿出来用，他就要拿出来用给他穿。然后还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这个袍子代表神要遮蔽他的羞愧，神要遮蔽他的羞愧。这个戒指大概上面是有印有他们的家徽，就代表是说他们身为他们孩子，身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证明。还要把一个儿子的权柄，还要把一个儿子的身份还去给这个小儿子。鞋子就代表平安，一个平安的鞋，因为神要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你只要他看到他那么落魄的儿子，他要抱住他，他说，你回来了，我要恢复你儿子的身份。那时候他就叫他的仆人说，把这个肥牛犊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你知道对这个父亲是真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当时有一个传统呢，就是如果孩子这样离家，要办一个丧礼，就说这个孩子已经死去了，跟我们家庭已经没关系了。但是这个孩子回来了，对这个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因为他死了又复活了。身为一个神儿子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而神所给我们这个神儿子的位分，是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只要我们一回去，我们一回转，神就会把这个神儿子的位分赐予给我们。 然后父亲就说，把那父亲就叫仆人说啊，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然后他们就快乐起来。只要有人回转归向神，只要有人相信主，他这个肥牛犊牵来宰了。他们所要办的，在英文解释的是 a feast， 他所要办的是一个庆典，有一个庆典，一个庆典不是只是给两三个人吃的，那时候庆典是给四五百个人一起吃的，是给很多很多人一起来的。当有一个人回转，在天堂就会有一个庆典。天父的心是快乐的，天父的心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他渴望我们回转，他渴望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回转，他就会兴奋无比；只要我们回到他身边，他就会兴奋无比。这是天父的心，这是天父的心，他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回转了，他就会快乐。所以呢，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结束？可以怎么结束？这个故事可以怎么结束？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结束的方式。耶稣说，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打他一巴掌，故事就结束了。故事可以这样结束，真的啊，故事可以这样结束啊，也可以这样结束。他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他父亲阻挡他，不让他离去，故事也结束了。故事还可以这样结束，小孩子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忽然间有一个人跑过来抓住他，把他拖回家，他被他爸爸痛打了一顿，故事也结束了。故事还可以做一个很奇怪的结束，他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的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他爸爸来到他面前，开始喂他，把他带回家。故事也可以这样结束。这个故事有很多结束的方式，父亲有很多结束故事的方式。父亲可以打小儿子一巴掌，父亲可以不让他这个小儿子离开，父亲可以派人去把这个小儿子拖回来，父亲可以自己跑过去照顾这个小儿子，但是父亲没有这么做，父亲没有这么做，父亲是在远方等待着他的儿子回来。好玩的是，我们常常说神就是爱，我们常常说神就是爱，但是这个父亲却让这个小儿子离开，这个父亲却让这个小儿子受到很多困难，这个父亲却在那边等待，这是怎样的爱呢？我要说啊，神就是爱，但这个爱其实是很正确的，这个爱是很健康的，而且这个爱是很有原则的。你像神对我常常在小组分享，就说我们要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不要把人所看人爱应该是怎样就把它套在神身上，神的爱是有做事的法则，神懂得要放手，神懂得什么时候该等待，神懂得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事，因为他的爱是完全的，这才是一个完全的爱。他的爱是健康的，因为这样，因为他这样的爱，他建造了这个小儿子的生命。在牧主的时候呢，马天亚牧师分享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说 我们的天父不像是追着小孩子跑，哎，我是你妈妈，我是你爸爸，哎呀，追着小孩子跑的一个天父，他是要等待我们回转的。好，现在我要说，你要先开始，然后天父才会跑向你。有时候，你的生命你要做一些改变，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那一个人，我不再咬我的指甲了，很多基督徒就像我刚刚有说到，很多基督徒以前如何，现在也如何，世人如何，他也如何，哈。跟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前面挂一个基督徒一样，他跟世人没什么不一样，只有前面是基督徒三个字而已。我们要先开始，我们要先开始，父神在那里等待我们，但是我们要先开始，我们要先开始回去，我们要先开始醒悟起来，我们要先开始我刚刚所分享的那三个动词，然后我们要先开始走回去。只要一小小的改变，神是看得见的，神就会向我们跑过来，因为他在等待我们有所行动。好 OK， 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讯息，神在等待我们有所行动。家人们，你们有所行动吗？好，那所以今天的讯息呢，我就讲到这边。我想要打一个小广告，在祷告之前想要打一个小广告。下礼拜呢，我会分享另外两个主角，我会分享另外两个主角。今天呢，这两位主角呢，我呢花了不少时间准备，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呢，下礼拜的两个主角呢，我很有感受。我很有感受，不管你喜不喜欢今天我分享的东西，但是呢，我相信下礼拜呢会更精彩。啊，谢谢。所以啊，我要讲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父母对儿子真的很重要，父母对儿子的生命真的很重要，就像是我对我父母，就像是我对我父母一样，我就像我对我父亲一样，也许父亲都会觉得。我跟他没有很好的关系，父亲会觉得他只是我的继父，或者父亲可能是外来的，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父母的，你要好懂得去用神的爱去照顾你的孩子，用神的爱去照顾你的孩子，不是跟着孩子跑的，是用神的爱，用神的爱是有原则，是健康的。好，这是我最后要分享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这个浪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你用浪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多么不堪，即使我们多么看清自己，你还是在等待着我们悔改，你还是在等待着我们回转。耶稣，天父，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把它交在你面前，你真的是要帮助每一个人，你在等待每一个人回转，即使就是小小的回转，你也都很兴奋。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却这样的接纳着我们，我们是不配，但是你却这样的把我们的神儿子的位分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的，天父，真的是让我们懂得来爱你，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来吸引，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来爱，让我们真的是回转归向你。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哦，天父，虽然我们黑，但是你却看我们为秀美，你却看我们为宝贵。天父，你那何等大的爱， 那何等大的爱今天就要临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哦，天父，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只是一小小点，一小小点的改变，让我们醒悟起来，让我们领受起来，让我们于是起来，来到你面前，跟父神说：我得罪了父，也得罪了你，天父。但是你会原谅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那的，你那浪费的大爱在我们当中，你浪费的时间在我们身上。但耶稣，我们今天要回转归向你，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开始生命中有所改变，因为你要为我们欢喜快乐，你在等待着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感谢赞美耶稣，看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切，也看过我们家人回家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OK，
谢谢大家。